好，感谢主啊，非常感恩。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春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哈，然后下一个主日的话正好啊就是春节啊，大年初一了，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节日。那我们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就没有现场哈，但是我们网上有，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主的道啊，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不像一般人以为的，一般人他们可能觉得钱重要，或者有些人觉得名声重要，但我们知道神的道才最重要。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节啊，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神的道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道它不是仅仅是一种理论，说我领受了这个理论我怎么怎么样，而是神的道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只要领受了，然后它就会结实，而且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所以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姊妹说，我们听到的时候呢，不能把它当作知识去听，你听了以后要向主祷告，因为让它结实的是谁呢？不是你自己，而是主，对吧？你说主啊，我今天听了这篇主日的讲道，求你让这篇道在我生命当中去结实，至少结三十倍，阿们吧，甚至结六十倍，结一百倍。主耶稣应许我们祷告说什么呢？说你们祈求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开门。所以这样的祷告主听不听呢？一定听，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结实，而且结实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说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的信息，我们今天是讲到我们的第十八讲，好，我们要讲反败为胜。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因为只有主祝福我们的讲台，我们讲出的道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今天的讲道。主啊，求你将你的生命之道赐下来，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我们因为听了你的道，我们都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主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好土，让我们不单是听了，而且领受了，而且结实。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讲台，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讲台上所发的声音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没有任何能力。但是当圣灵膏抹讲台的时候，讲台所讲的话就充满了天上的能力，能够打开人心，能够冲破敌人的营垒，能够让神的百姓大得力量、大得激励、大有盼望。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让我们充满天上能力的时候，主啊，你使这篇道所发出的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你也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凡有耳的被圣灵所感动来听，让我们听到你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去更新，我们就去成长，我们就去做你的精兵，做你的勇士。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哈，我们要讲反败为胜。那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哈，因为我们上次讲了信心之战，就讲耶利哥城之战，这战呢是非常著名的，也是非常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哈一段的这个历史故事，然后也激励了很多人。那么我们上次主要是从信心的角度让大家去看，我们说我们从这个耶利哥城之战，包括这一战之前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准备，让我们明白很多宝贵的真理，就是关于信心的真理。所以我们上次讲，我们说信心是我们属灵地界的边境线，你的信心有多大，你就得多大的领域，你在哪个领域上面没有信心，那块地你是得不着的。但是只要你有信心，你仰望主，你依靠主，上帝就会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原来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攻下来的耶利哥城，却因着上帝奇妙的工作，我们可以得着，对吧？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我们说离了信心寸步难行，没有信心寸土难得，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知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在原地打转， 他赚了一辈子，甚至赚了80年，赚了90年，他其实什么都没得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仰望上帝的信心，对吧？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是什么呢？是我们用信心支取主的得胜。所以我们不是争胜，我们是夸胜。我们要夸耶稣的得胜，说主耶稣，求你把你的得胜放在我生命当中。那么我们看到耶利哥城不是以色列人打下来的，是上帝让他垮的。阿们吧。我们所有的得胜也是这样，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的生活就不辛苦。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想为上帝争胜，其实不，我们的生活是要让上帝的得胜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大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耶利哥城之战呢，是叫做迦南第一战，也是迦南第一胜，对吧？那么你知道吗，迦南地以色列进去以后，他打的第一场败仗，你知道它发生在哪里吗？你知不知道这场败仗记载在圣经当中，上帝要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迪？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一样，说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我们才能反败为胜，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知道其实迦南地以色列进去以后，他们打的第一场败仗叫什么战，大家知道吗？爱城之战，是吧？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一仗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迪。我们先一起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其实爱城之战有两章的经文是蛮多的，那我们不把这两章全部读完，我们就先读这9节的经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在我们 PPT 上有哈，然后有那个加荧光的就是大家读的，我然后其他是我来读哈，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摩的岭东边靠近约旦河东岸的基利亚基利亚门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于是民中间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会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
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好，我们一起。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呢就看到这里。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只读了这节9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打下耶利哥城以后，然后他们马上就面对了一个小城，比耶利哥城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准备要打这个城，准备打这个城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就要以色列人干什么，说你们去窥探一下，看看那个城的情况如何。他们看完了以后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看完了以后说，这个城比较小，我们2000-3000人上去就能把这个城打下来。所以约书亚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去打。然后约书亚这个时候没有按他们说的下线派人，因为他们说2000-3000人就够了，约书亚按照什么？按上线，你们说2000-3000人，我要派3000人。结果派了3000人上去后什么结果呢？打不赢，居然他们居然逃跑了，然后仇敌来追杀他们。所以约书亚他们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马上就披麻蒙灰，就我们说他们就很紧张，就伏在上帝的约柜前面，他们就在那里伏伏在地，多长时间啊？直到晚上。然后他就向上帝去哀求说，主啊，这怎么回事？难道我们是要被仇敌杀败，然后我们啊要进入凄惨了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就向上帝去哀告。当然他们哀告以后，大家我们没有读后面的故事，就是上帝跟约书亚说，我告诉你们什么原因，因为你们当中有人拿了当灭之物，所以我要你要让以色列人自洁， 然后明天我们指示出来。其实是上帝给亚干悔改的机会，同意吧？就是上帝没有说我马上告诉你是谁把他拉出来杀掉，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说你要让百姓自洁，但是亚干自己不出来，对吧？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他们就在那里研究研究，最后把亚干给撵出来。撵出来以后，亚干这时候被迫承认说，原来上帝吩咐我们灭了耶利哥以后，本来那些东西都不能拿，但是我看那里有金银有好东西，我偷偷拿了藏在我的帐篷里了。然后呢，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把他藏起来那些当灭之物拿出来以后都焚毁了，然后大家又把亚干按照上帝的律法，就是旧约时候的律法，用石头打死，然后堆了石头在那里。然后上帝又指示约书亚，就是第八章讲的，那么约书亚又带着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再去攻打爱城，把爱城后来就给打下来了。当然他们还用了上帝教他们怎么去打啊，包括他们示弱，包括他们好像打不过，但是后来把这个爱城给拿下来。所以这是一场很明显的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败仗，也是约书亚人生当中的第一场败仗，但后来上帝带他们反败为胜。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这场征战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讲，其实耶利哥城之战的时候圣经记载的很详细，这场战争上帝记载的也非常详细，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第一场败仗上帝为什么这么详细的记载在圣经当中，上帝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么其实我们每次讲到，我们再次讲，我们每次讲到其实都是抛砖引玉，就是我们要帮助大家去看上帝做什么，然后大家回去以后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你是好土，你要把主的道领受进去，你要多思想，然后你还会得着更多。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分享几点，然后让大家去明白。那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场败仗。第一场败仗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这场仗是约书亚人生当中唯一的败仗，他不仅是第一场败仗，也是他唯一的败仗，也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们第一场大得胜之后马上就经历这场大失败。你看到他们被杀掉36个人，被人追下山坡，然后非常的危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第一场败仗记载在圣经当中，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好，世界其实各国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人记载历史的时候呢，不太喜欢把我们祖先的那些比较朽的那些比较不好的事情记载下来，我们一般都记载好的，对吧？特别是我们所谓的好人，我们只记载他好的，不好的我们干脆就不记。但圣经为什么把它记起来，而且还记得这么详细？其实上帝就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场败仗，上帝在这里他要让我们明白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其实这里面的真理很多，我就从一个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我说失败，我们要去面对失败。弟兄姊妹，你去看，其实在这个爱城之战上帝把它记载下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然后开始征战，其实很重要的这些事工一步步的展开，然后他们得了耶利哥城，我们一看哇太厉害了，这个城这么难打，以色列人居然靠着上帝按着上帝吩咐的绕那个城转了7天，然后大声呼喊，城墙就垮了。这样的事情太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事情，你希望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你希望接下来发生的是失败呢，还是说我们以后每一座城都绕7天然后垮了，绕7天垮了，哇30多座城也好，80多座城也好，每个座城绕7天的话，我们不用多长时间，1年时间把所有城都给它绕完，我们都得着了，多好啊。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的规划的呢？不是。以色列人一上来居然得了耶利哥城之后，马上遇见的是爱城的失败。所以上帝就让我们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要在迦南地要得地为业的话，你必须学一个宝贵的功课，面对失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失败，同意不同意？我们喜欢说别人说你是一个失败者，还是喜欢别人说你是个成功者？我们肯定喜欢说你要说我是成，你如果说我是个 loser 的话，我就很难受，我不跟你做朋友了，对吧？我们其实甚至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对失败的恐惧是非常大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谦卑下来，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面对的失败多还是少？我们面对的失败是很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正确面对失败，其实有很多地你是得不着的，阿们吧。所以爱城的意义就在于此，你要学会如何面对失败，你知道吗？其实有些人从来没学会过面对失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们自己以前，我不是在批评别人，我说我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以前我们很多人是一个胆怯的优秀者。什么叫胆怯的优秀者？胆怯的优秀者就是我只做我一定会成功的事，凡是可能失败的事情我是不做的。所以请问这样的人别人看来说好厉害啊，这个人什么都做，做什么成什么，做什么成什么，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完全不做。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的人境界大不大？他的疆界大不大？他的疆界不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一定要让我们去经历爱城，他的美意就在于此，就是我们说面对失败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功课之一。当你去面对失败，你知道如何去面对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得爱城，这个时候你能突破，你不再做一个胆怯的优秀者，而是你能够把很多原来看来你根本不可能得着的地方你一一的得着。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人面对失败，我们很容易惧怕，我们很容易逃避，我们也很容易掩饰，同意不同意？你看我们有时候明明失败了，我们要说这个不算失败，对吧？这叫掩饰。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怎么样，甚至有些基督徒以属灵的名义，其实我们明明就是失败了，但我们说不这个不能说是失败，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东西的，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反败为胜不一样，对吧？还有一些人是非常惧怕失败，所以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东西我们不尝试，甚至明明上帝让我们做了，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传福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敢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一传福音，他一拒绝我就失败了，所以我很怕失败，我很怕别人拒绝我那个尴尬，所以我不去传。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这个态度其实是惧怕的态度，这个态度是逃避的态度。当你真的去明白，当你真的去晓得说我要去面对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阿们吧。而且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然后失败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到上帝面前。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说，我们说你要去面对失败。约书亚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什么榜样？约书亚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说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你要到主面前去。阿们吧。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当以色列人这3000人去打爱城打败了以后，约书亚有没有把那些探子叫过来说，哎，你们怎么搞的？这个城不好打的，你们为什么跟我说这么好打？你害了我们。约书亚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约书亚有没有把那3000人找过来说，喂，你们为什么逃跑啊？有没有这样做，弟兄姊妹？没有，约书亚都没做。约书亚做什么？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长老伏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整一直到晚上，就是等上帝来指示。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明白，我们鼓励大家说要面对失败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说我就是面对失败，你要在谁面前面对失败？你要在主面前。阿们吧。如果你不在主面前，你今天听到，所以听到要听整个，你如果只听了一点，说哎呀，我梁弟兄那天讲了要面对失败，所以有失败我直直的面对上去，你可能更惨，你可能更痛苦，真的可能更痛苦。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说我们会失败，你要去面对，但是你在哪里面对呢？你在耶和华的约柜那里去面对。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从第一场败仗当中你要看到，我们基督徒要拓展我们的境界，你就要去面对失败，你不能逃避，你不要惧怕失败，你也不要掩饰失败，然后你到上帝面前去面对失败。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在这讲，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失败？我们从这个经文来讲的话，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失败的呢？就是他们去攻打爱城，然后被爱城人追，我们说这个时候他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再仔细去想，弟兄姊妹，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是失败？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
从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的时候
啊，不需要那么多，对，那个时候已经失败了。还有没有更早？亚干拿当灭之物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已经失败。所以爱城的失败是那个时候才失败，还是爱城把他们之前的失败显出来？其实爱城是把他们之前的失败显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我们说什么是失败？到底什么是失败？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说我已经有了勇气了，我知道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子一讲失败我就怕得不得了，我不敢讲失败，我敢于面对了。但是很多人对于失败的定义，他的价值判断他是不清楚的，这个时候他把一些不是失败的会当作失败，把一些已经失败的还是看不见，同意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何为失败？像我们刚才讲，面对失败是我们最重要的人生功课之一，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失败，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判断之一。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亚干当他去偷偷拿那些东西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他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为什么？他甚至认为自己比所有以色列人都聪明。他说这些东西如果用火烧了多可惜啊，你看中国来的丝绸，那个埃及来的黄金，哪里来的香料，哇，都是好东西，如果埋在土里，如果扔了太可惜了，但是如果到我这儿，我就成了以色列家的富户了，对不对？我就成了有钱的人，我就成了以色列当中的成功人士了，对吧？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亚干对成功的价值判断正确不正确？不正确。但是我们容不容易陷入同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的。这个世界给你一套标准，告诉你说这样子是失败，这样子是成功。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愁烦在哪里？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愁烦就是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一判断，我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比如说我们真的，我们有些比如说家庭主妇，我们在家里面主持家务，然后这个世界总是用钱来判断，对吧？说总是用钱判断，你看你老公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在家挣多少钱，我在家没挣钱，所以我是个失败人士，我很失败。然后所以很多姊妹她也按照这个标准看的时候，她就在家里面做家务，她在服侍家人的时候满心的难过，满心的怨气。如果丈夫也是按这个标准来看她，她的难受就更大了，对吧？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标准是不是这样子呢？对吧？你是看不到。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个约书亚记，他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所展现的，我们再问大家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失败？到底什么是失败？你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什么？我们去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好吧。约书亚记七章一节，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失败？你如果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为什么会在爱城失败，不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不行，不是他们的谋略不行，不是他们的力量不够，不是他们的武器不行。你注意世上的这些专家分析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些角度分析，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说为什么俄罗斯打成这样子，一般的专家怎么分析？武器，是吧？斗志，是吧？国际政治形势啊，政治文化各方面，他分析是这些。但是我们看上帝怎么分析？上帝说，以色列为什么失败？不是你们弓箭没准备好，不是你们刀枪没准备好，不是你们谋略不够，而是什么？你们得罪了我，你们得罪了我。所以什么是失败？如果我们从约书亚记再去看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这只有圣经能告诉你这个答案。什么是失败？我们说与神相反就是失败。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与神相反就是失败。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得胜，一切的恩惠，一切的美善都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当你跟神都相反了，你还说我是过一个成功的生活，这个有意义吗？这是正确的吗？这是真正正确的认识吗？这不是。所以我们才说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判断。你要知道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当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与神同行就是成功。再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与神同行就是成功。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会恍然大悟，对吧？你再去看按世界的标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按世界的标准来讲的话，主耶稣是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
失败。
但也有些人说，哇，耶稣成功，你看他就搞三年半，他那个教会到今天有多少信徒？牛！我告诉你，你要学耶稣去做营销，我知道主耶稣确实厉害，但是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他失败，对吧？他在地上那么关心人，那么爱人，舍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两边两个桥道都嘲笑他，是吧？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吧？在人看来，耶稣是非常失败，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有其中一句话说的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说什么？
成了。
成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看到的这位夫子是一个失败的，你看到的是我真正的成功，这是上帝最大的成功，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 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知道什么是失败，你明白了什么是失败，你才知道说以色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败。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绝对不是在爱城被人杀倒的时候才失败，也不仅仅是他们去窥探那个城的时候失败，也不仅仅是他们只派了3000人的时候去失败，而是当他们犯罪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就是失败了，只不过这些东西把它显出来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就明白。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要晓得一个道理，你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一个从亚干到门徒的人。阿们吧。亚干是一个什么人？亚干是一个按照世界的价值观以为自己成功，结果最后把命都搭进去的人。而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就是跟从主耶稣基督，让世界觉得说，哎呀，你好失败。我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没钱啊，弟兄姊妹，我们反复在讲到的时候讲，我们当中就算现在有钱的也没几个能比亚伯拉罕，是吧？人家亚伯拉罕能打仗的仆人318个，你有几个雇员？你们公司雇了318个人吗？那318个人是特种部队吗？你都不行，对吧？所以不是按钱，而是跟神的关系。阿们吧。他越是亲近神，他越是跟神相交，他就越得胜。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再做亚干，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主托付我很多钱来管，我感谢主，我依然是基督的门徒。主如果没有托付那么多钱给我管，我依然感谢主，我依然要做主的门徒。阿们吧。你分清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所以讲到这里，我再插一句，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已经知道，像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他们之前去传福音，然后去传福音，在他们是要把这个永生的祝福带给人的，居然被人拘留。然后我们大家如果前段时间看看新闻，所以上帝也有一个对比，你说什么王思聪打人好像说行政拘留7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传福音居然行政拘留10天。所以你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成功还是失败？一般人说失败。你看你们大冬天的不好好待屋里面，待在被窝里暖暖和和的，你们出去传福音干什么？但是而且还把自己弄得去搞一个拘留。但是他们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成功。
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是得胜的。阿们吧。所以我之前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讲说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是受囚禁，是受羞辱，他们是受差遣，是上帝把荣耀放在他们身上。阿们吧。因为你必须看清楚，知道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你看清楚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事情和世界的人做事情完全不一样。所以之前还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这些弟兄干嘛非要上街跟陌生人传福音，其实把周围的人传完就不错了。然后我也没说什么，我也当然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出于好心，但我心说如果基督徒都这样想的话，我们这帮人没一个能得救。当初戴德生跑到哪儿来啊？他们家在哪儿啊？
英国。
他们家在英国啊，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然后来中国之前跟他妈妈道别的时候，他知道说我这一生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有人有心智向陌生人传福音，我们这些人没一个能得救。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时候，这是大大的得胜，大大的成功，而不是失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关于失败第二点。那我们继续讲，我们说再去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我们再问深一点，为什么要以色列人会失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最重要的真理认识。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说与神同行就是成功，与神相反就是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失败，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对吧？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所采取的措施是错的。比如说有些人说知识不够多就会失败，真的是这样子吗？或者有些人说钱财不够多就会失败，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你就会去拼命的读书。我不反对读书，我很喜欢读书，我也很鼓励弟兄姊妹读书。包括有弟兄姊妹说，哎呀，以为如果钱不够我就会失败的话，他就拼命去赚钱，我也不反对赚钱。但是这都没抓住要点，为什么我们会失败。我们从约书亚记这段经文当中去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每当基督徒失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因为仇敌力量太强大，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从来都不对。我跟你讲，因为跟我们同在的是谁？我们是跟着谁？我们是跟着上帝的，还有任何的力量能大得过上帝吗？ 所以不存在的。所以每当基督徒失败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仇敌的力量更强大，因为我们上帝的能力能胜过一切的仇敌。我们每次的失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的，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我为什么在一些事情上我会失败？你真正要检讨的，就不像世人那样检讨啊，因为我钱不够，因为我学历不够，因为我社会关系不够。不，你真正去检讨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失败，是我跟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才抓住了要害，因为你只要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哪怕面对耶利哥城，哪怕你是一个小大卫面对一个大哥利亚，最后的得胜是谁的？是你的。阿们吧。但是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说这个是个小城，我们3000人就拿得下来，结果你会死36个人，然后不单拿不下来，你还要落荒而逃，对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为什么会失败，我们的答案和世界的答案完全不一样。你去问吧，除了我们的圣经，你去问世界上面那些宗教的宗师，你去问世界上面最好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会给你这个答案，对吧？他会给你分析很多很多知识啊、财富啊、经验啊、社会关系啊，然后谋略啊，然后哎呀，还有时机，对吧？机遇有没有抓好等等等等。你看了以后，你看得眼花缭乱，你说真对，这些太聪明了，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师就好了，我就很成功了。我跟你讲，你再有100个这样的老师也不能成功。你因为你所得的所谓的在世界上面的成功，有很多不过是把失败包装起来。严格来讲，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没有归向上帝，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你所过的这一生，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不管有多少多大的名气，这一生其实都是失败的，同意吧？但为什么那么多成功人士，那些成功人士都是把失败包装成成功了？阿们吧。但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有真正的成功。我跟从主，我顺服主，主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主怎么引导我就怎么引，我就怎么去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每天在经历真正的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看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败仗，它意义重大，我们要学会面对失败，我们要认识知道什么是失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地界才能拓宽，我们才能够不断地进入到我们以前一进去就会失败的领域，我们开始能够反败为胜。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第二点，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已经失败了，他们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悔改，对吧？他们伏在上帝的面前去悔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讲真正的悔改。其实关于悔改的真理在圣经当中很丰富的，我们不可能一次而且只用一点把它讲完，但是我也一样，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你去思想，你去明白一些很宝贵的关于悔改的真理。就是约书亚他们看到失败发生，他们的第一反应伏在上帝面前直到晚上，领受上帝的指引，真心悔改，真正的悔改，然后事情就发生改变。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个真正的悔改，这里面从约书亚记这里面教导我们关于悔改的真理有哪些。我也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悔改的重要性，你注意悔改的重要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如果去查考整本圣经的话，你会注意整本圣经都呼吁我们悔改，同意不同意？其实创世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对亚当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人啊，你在哪里？这句话就是悔改的呼吁，对吧？你的位置错了，你应该在哪里？你应该在我面前，你应该跟我彼此相爱，你应该在我面前不必躲藏，你为什么躲藏我？是吧？其实就呼吁亚当夏娃说，你们要回到我面前来悔改。但亚当夏娃他们有没有能力呢？他们那时候有没有醒悟呢？没有，他们一开始辩解。要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悔改也是辩解，跟亚当夏娃差不多。我们到上帝面前说，我为什么今天发脾气？因为我上司对我不公平啊。我为什么今天这么灰心？因为我的孩子表现太让我难受了呀。我们经常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不是的。那么我们再去看，包括我们看到约书亚记，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一路看下去，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讲的，公开传道讲的第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怎么样子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阿们吧。施洗约翰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传讲的道也是悔改的道。 然后到了我们的启示录，大家知道启示录是写给七教会的，七个教会里面有几个教会上帝呼吁他们悔改？有五个，阿们吧。所以悔改重要不重要？悔改非常重要。那么悔改这么重要，我们说，我盼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说悔改是上帝赐给我们反败为胜的利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教会应该重视悔改，我们真的应该重视悔改。我们越是明白关于悔改的真理，其实我们就越有力量，阿们吧。但是我在这里也要讲，我说其实我们讲到悔改这么重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利器，我说我们要去看的时候，我说这个悔改我给它比喻成一个宝剑，这个宝剑是非常的锋利，然后我们拿住以后，我们就能够反败为胜，我们就能够击败仇敌。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拿到这个宝剑，然后呢，我不是拿着剑柄，我拿着剑尖，怎么样？
伤自己。
伤自己。仇敌怕不怕？
不怕。
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悔改，仇敌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悔改是错的，我们的悔改是倒拿着宝剑，我们不是拿着剑柄去劈刺仇敌，我们是拿着剑刃，用手抓着剑刃，然后让自己鲜血直流。所以仇敌，当然你抓着剑刃，你意志力比较强，好好砍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能受点伤，但是你伤得更厉害，同意吧？你打几下你就没法抓住了。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悔改上面，因为有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在悔改上面，虽然很多教会有些人甚至会反对说，哎，梁弟兄，你们教会讲悔改讲的太少。我说我讲的不少，但我不喜欢那样讲，因为有很多人讲的悔改讲反了。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的时候，我说你要去看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从我们的约书亚记这个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去明白，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真正的弟兄姊妹把手机静音或者关机哈，然后我们要去看到的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真正的悔改是到神面前。阿们吧。从哪里开始？真正的悔改从哪里开始？从神那里。从神那里。但是你看多少教会教导的，多少基督徒教导的悔改是从人开始的。所以自我控告，其实好多基督徒的悔改，为什么我说魔鬼很喜欢有些基督徒悔改呢？因为这些基督徒一悔改就趴窝了，就跟坦克那个履带被人打断了一样，就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从人开始，他倒打宝剑，他不是先到上帝面前，他很强调说我人要怎么样。我说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啊，真正的悔改是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不喜欢我们流传的一个说法，包括我自己刚才嘴里我也会说，我说真心悔改，你要真心悔改。我说真要讲真正的悔改，为什么？因为真心悔改强调的是我，真正的悔改是强调到主面前去。阿们吧。有多少基督徒，梁弟兄，我是真心悔改，我都把自己戳死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我戳心戳肺啊。是啊，其实魔鬼也想戳你，然后他没资格戳你，所以他让你自己戳你，你自己戳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还会鼓励你，对姊妹再戳两下，再砍两刀，我们把自己就砍得不得了了。所以我才说有些弟兄姊妹所谓的悔改之后，他变得比以前更没力量。但你看约书亚他们悔改以后，他们是更没力量还更有力量？为什么更有力量？因为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艰难的地方，有些人就强调说，上帝这么圣洁，上帝这么圣洁，我们罪人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对一半，真的对一半。上帝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披戴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节经文。我鼓励大家，其实你要去明白什么是悔改，你要明白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你好好去看希伯来书。包括我们网站上面我们有希伯来书的讲道，那100多讲，你如果有时间，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听。但是我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把手机关掉好吧。然后那么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鼓励大家说，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明白的时候，这里面讲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去，是因着耶稣。你可以怎么到上帝面前去？是不是一定要衣冠整齐，然后一定说啊，我自省过了，没有什么罪在我身上，所以我来找上帝。希伯来书这节经文是不是这样说？
不是的。
你知道吗？很多教导不是这样教导，很多讲台都是在反对圣经的，你知道吗？ 很多讲台都在讲，你这个随随便便就到上帝面前来，怎么可以？好好审查完了再去。希伯来书这里说，你只管怎么样啊？坦然无惧，然后最后说做什么帮助啊？随时的帮助。阿们吧，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是靠我的自省到上帝面前，我到上帝面前是我披戴了一个义袍，这个义袍叫什么？这个义袍叫基督耶稣。你再自省能跟耶稣比吗？你的圣洁能跟耶稣的圣洁比吗？你的义能跟耶稣的义比吗？所以我披戴基督的义袍不比你的自省一万倍还强吗？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说福音和悔改的关系。你越明白福音，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主面前。就是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很难过，他很生气，因为法利赛人拦阻那些软弱人到他面前。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是医生，医生要干什么？医生要治病，病人来找医生正确不正确？
正确。
要不要病人把自己病搞好了再来找医生？你明白吗？你有问题你去找上帝是很正常的，但是有很多教导说不行啊，你有问题怎么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去？不可以的，搞好你自己再去吧。我说那都弄死自己了，特别是最近那段时间疫情，对吧？你看到有些如果老人家他病得很重，他说我搞好了我再去医院，结果是什么？结果会死的，你知道吗？哪一种病最严重啊？罪病更最严重。罪病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只有披戴耶稣的义袍，只有耶稣的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你接受了耶稣，你就随时可以到上帝面前来，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他们没有说哎呀我们上帝这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去打仗居然打败了，真羞耻啊，哎呀等我把羞耻感搞定我再找上帝。他们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上帝面前。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没有把那三千人找过来责备，也没有把探子找过来责备，他直接就去找上帝。他们确实失败了，很羞耻的失败，被仇敌追杀，对吧？但是他直接找上帝。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有福音的人。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像约书亚，我们甚至要把约书亚到上帝面前解释为他在律法之下的行为。没有，如果约书亚没有福音的话，他根本不敢到上帝面前来。阿们吧。律法像发火焰的箭是拦阻你的，是告诉你说你是被定罪的，上帝是圣洁的，你根本没资格。只有福音说你可以来。阿们吗？我就是一个医生，我是来找病人的，我来不是找义人，乃是什么？我乃是来找罪人，对吧？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病人来找医生太正常了，如果一个病人病得动不了了，家属把他抬过来也很正常，对吧？医生不会说哦，这个人这么污秽，这个人病得这么重，你怎么让他找我？有没有这样的医生啊？这个人就没资格做医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说你不要再强调真心悔改了，你因为你被罪抓住的时候，你软弱跌倒的时候，说不到这种真心了，你的心都被污秽了，还真个啥？我们很多人不就因为说哎呦真心悔改，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到上帝面前悔改，你还会去拦阻他，不够真心，你不够真心，我觉得你虚情假意，你好好的审查了自己再找上帝。不是的，弟兄姊妹，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找上帝，特别是你跌倒的时候，特别是你失败的时候，特别是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来说，主啊，你是我的医生，我现在病殃殃，我病得七荤八素的，我再这样下去我完蛋了，求你给我把把脉，求你给我照一下 X 光，求你给我照一下 CT，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阿们吧。其实每当我们失败了，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只有主啊，对吧？你自己在那里自我控诉一番，上帝说全控诉错了，你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些，好吧，对不对？如果我们约书亚不去找上帝，他会怎么搞？他肯定会说哎呀主啊，这次派的探子派错了，哎呀这三千人不够勇敢，你看他肯定是这些。他能不能知道亚干犯罪？不知道，因为亚干是偷偷犯的罪。阿们吧。只有上帝知道，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悔改到神面前，任何时候你都要到神面前。所以你如果你领受了一个所谓的悔改的教导，不让你到神面前，所以你悔改完了再到神面前，你知道这个悔改的道理讲的对不对？不对，这是世界的，这不是圣经的，这不是福音的悔改，这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圣经上面所有的教导，你看我们刚才讲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是他们把自己搞干净了找上帝，还是上帝来找犯罪的亚当？上帝来找他们。 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夏娃面对上帝的时候，自己做了无花果树叶裙来遮盖自己，上帝做什么？上帝说把那个裙子脱了，我羞辱你们一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说那个树叶裙不管用，而且那个树叶裙很不舒服，我给你们一个皮衣穿上。那个皮衣预表的是什么？基督的义袍。阿们吧，你穿上基督的义袍在我面前，你就有资格随时跟我说话。阿们吧。所以我真正的悔改第一要务到神面前，而不是第一要务在那里挖自己的罪。你的罪太多了，你挖来挖去经常挖错的，真正导致你失败跌倒的你经常挖不到，而你经常当你在挖的过程当中，魔鬼就递一个铲子给你，继续挖继续挖，把你挖得鲜血淋淋，他就想让你这样，然后你没力气了，对吧？你看到真的不少弟兄姊妹被迫悔改也好，主动所谓的这种我说加引号的悔改以后，他慢慢的他就越来越软弱。为什么？因为他违背了真正悔改的要义，他不是到上帝面前。你要看到第二个，我说我们去看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反败为胜的福音，就是你要看到悔改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把福音和悔改联系在一起。你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把悔改和律法联系在一起？耶稣从来不这样做。所以甚至有些人说基督徒当然要悔改了，我们要有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嘛。是，他说赦免是福音带来的，对不对？赦免是不是福音带来的？是。悔改在哪里带来的？悔改真的是律法带来的吗？你大错特错，弟兄姊妹，律法之下是生不出悔改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结出真正悔改的果子来。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像一个法官一样，法官是干什么？审判说你是个罪人，你叫下监牢，就这么简单。律法其实不在乎你悔改不悔改。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上帝赐给他十条诫命，请问这十条诫命当中哪一条讲悔改？十条诫命当中哪一条讲悔改？上帝有没有说你要用这十条诫命使人悔改？没有。相反，圣经当中无数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犯错，我们一发现我们的孩子做得不好，就把律法丢出来。你知道吗？上帝说了要孝敬父母，使你当世的日子得福，你才会长寿。你现在不孝敬我，所以你要悔改。然后结果如何，弟兄姊妹？结果如何？你的孩子会不会说啊，妈妈你说的太对了，我悔改？你的孩子一般都不会，你的孩子都会，你呢？你对爷爷怎么样？你对外婆怎么样？是吧？为什么？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本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来了我就死了，因为律法是来定我罪的。我第一个反应，我自我自义的反应就啪保护自己，然后来反驳你，我不会悔改的。只有福音，福音让你看耶稣基督来为你死了，上帝是多么爱你，上帝完全接纳你这个罪人，上帝知道你一切的软弱，但是我完全接纳你，所以你不要担心在我面前暴露你的软弱。这个时候你才会真心的悔改，而且上帝还告诉你，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一样，说反败为胜。因为每当你跌倒就是你失败了，但是你到我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能反败为胜。请问你愿不愿意悔改呢？这个时候你就愿意了。阿们吧。就是不管别人看你是一个什么学霸也好，学渣也好，不管别人觉得你很牛啊，厉害的不得了，个个仰慕你也好，或者是别人瞧不起你也好，你到上帝面前，你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基督告诉你说，你过来，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我都赦免，然后我还要更新你的生命，让你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去学会这点，把那个打开一下，拿过去，拿到后面去。喂，听到了吗？
用路来美太音响蓝牙模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要让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悔改其实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把那个转一下，对着后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当你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我们说你去看，你从福音里去看的时候，真正的悔改不是陷入控告或者是指责，而是得到赦免和激励。阿们吧。你知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以为的悔改就是要控告，就是你不控告我，我自己控告我自己。他觉得没有控告就不叫悔改。但是你去看圣经，圣经上面强调的悔改不是这样子，圣经上面强调的悔改是赦免，是吧？大家最熟悉的那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然后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还是必要控告我们？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悔改。悔改带来的结果是我看见上帝对我的赦免，我坚信上帝对我的赦免，这才叫悔改。阿们吧。所以如果你说我去悔改，然后悔改完了以后，然后啊，整个像双子打过的茄子一样蔫儿在那里，说啊，今天弟兄你为什么这样子，我今天悔改了呀，哎呦，悔改了以后整个人的能量从原来的80一下降到20，哦，这个说明我悔改了，对不对啊？不对，不对的，你一定被魔鬼控告了。所以你知道吗，有不少，所以我才讲说魔鬼非常喜欢有些教会所讲的悔改，因为那些教会越讲悔改，这些基督徒越没力量，越讲悔改越没力量。然后因为每次都80的血打到20，80的血打到20，那还出去打什么？我们打游戏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对吧？人家是80，你只有20，打什么？一炮就把你打死了，对吧？你就没了吗？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正的悔改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去悔改的时候，我不是受控告，我是得赦免。我不是被指责到一个低头丧气，而是被主激励说，这个爱城你们现在打败了，回头我把爱城和爱城的王像耶利哥城一样交给你。阿们吧。这是不是激励啊？这就是激励。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说真正的悔改，你在福音里面，我们说律法是显明问题的，福音是解决问题的。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你在基督里的悔改的话，你不仅找到问题，而且要得到解决问题的恩典，是不是？所以你悔改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把自己控诉一番就走了，不是，要像约书亚一样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然后上帝就教他，上帝教他的方法又跟打耶利哥城完全不一样。所以约书亚他们不是凭经验的说，主啊，我们悔改了，现在我们决定绕爱城7天，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他们就到上帝面前就真心悔改，伏在上帝面前，上帝说，我教你们这次怎么打，你们这次呢要派一小队部队在爱城人面前，爱城人一进攻你们就撤退，然后爱城人追你们，然后你要派伏兵伏在爱城的旁边，等他们都出来了，你们进城把城得了，是吧？这就是上帝指教他们怎么解决问题。阿们吧。所以如果你的悔改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是发现问题，你依然不是真正的悔改。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当你不在福音里面，你以为你发现的问题经常不是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对吧？我们有时候一做错什么事情，我悔改，我悔改，哎呀，我想起来了，嗯，这件事情没做好，那件事情没做好，哎呀，最近我跟我的外公关系不好，哎呀，最近我跟我老，哎呀，我又骂了我先生，哎呀，主啊，你赦免我，所以怪不得我们公司经营出问题了。上帝根本不理你，上帝告诉你说，这是你自己编的理由，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不是我告诉你的。阿们吧。你到我面前是让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解决方案是什么，你到我面前倾诉一大堆，然后把你自己以为的原因和你自己认为应该用的解决方法在我面前说一遍，干什么呢？你当我是个傻子吗？对不对？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到上帝面前真的把上帝当一个傻子，把自己自以为的东西倒在上帝面前，这不是悔改。悔改是到上帝面前说，主，你指示我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到上帝面前的主，你教导我怎么解决问题。阿们吧。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悔改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罪人的失败，而且我们更看到在基督里得胜的盼望。阿们吧。你真的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不会说算了，你就是个失败者，一辈子就这样失败下去，不会。上帝就会告诉你说，你过来我这里，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导你怎么样去得胜，我教导你怎么样去反败为胜。阿们吧。一定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成了，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只是关于悔改讲的一点点的东西，然后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我盼望大家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相信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对悔改的认识已经翻天覆地了，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在那种错误的悔改观之下，所以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他的日子很没力量，因为他经常被这种错误的悔改抓住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们说的那把宝剑，主给我们是让我们拿着剑柄去得胜仇敌的，结果那边一直叫他你拿反了拿反了，给我抓着刃，所以一直在受伤一直在受伤，所以不拿还好。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用悔改，说不行这个剑不好用，还是拿个棍子好打，是吧，棍子不起码不伤我手，不，我要把这把剑拿起来。但是你正确拿它的时候，一到神面前，二在基督的福音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大有力量大大得胜的基督徒，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啊，就是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反败为胜的秘诀，就是当约书亚他们到上帝面前伏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愿意悔改，然后也按着上帝吩咐的把当灭之物灭掉了，包括把亚干按照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治罪了之后，然后呢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跟他们说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约书亚记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当初上帝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对吧？看哪，我把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的王和耶利哥城里面的勇士都交在你们手里，对吧？这个就是他们悔改了以后，然后上帝再次跟他们去讲说你们会反败为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反败为胜的秘诀是有哪些，我们求主带领我。其实我们单单从这一段的经文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反败为胜有几个方面，我盼望大家知道。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反败为胜是有真悔改的三大果效所带来的，就是当你有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的悔改的时候，它有哪三个果效呢？第一，生命的更新；第二，赦免的喜乐；第三，反败为胜的确据。当你在上帝面前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生命的更新？因为就像我们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洗净，上帝把你的软弱把你的过犯洗掉，你生命更新不更新？大大更新，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上帝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都在呼吁我们悔改？上帝不是说你们这些小子活得太滋润了，活得太骄傲了，我要打压你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你们活得太凄凉了，你们生命太多问题，你们自以为解决了没有解决，你们按照世界的标准自以为富足了，其实没有富足，所以你到我这里来悔改，然后我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让你生命更新，阿们吧。所以每当你到上帝面前，是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我再强调，不是那些一般人说的所谓的真心的悔改，好，是真正的悔改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生命一定会更新，你放心了，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然后还会有什么呢？我们说会有赦免的喜乐，因为你被你的罪被主耶稣基督所赦免，被我们的上帝所赦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懊丧，你不是灰心，你不是忧愁，而是有一种喜乐从你里面生出来，对吧？就像以色列他们爱城打败了，所以约书亚很忧愁，在上帝面前痛彻的伏在主的面前去悔改的时候，说我们主，你为什么把我们从约旦河这边带过来，带过来亚摩利人将来要杀灭我们了。约书亚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约书亚知道真正胜败的关键不是我们的兵力有多强，他知道完全靠上帝，所以他觉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很焦虑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其实主在这里告诉说我会赦免，然后他就有了什么？主说你不单我赦免你，而且我要把爱城的王，这里面的地，这里面的民，这里面的勇士，我都交给你，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心里面是忧愁还是喜乐？
喜乐。
我们也是一样，当你去寻求主的时候，主说我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我们就可以心中喜乐，大有力量。阿们吧，你明白？所以你要去对照说我是真正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你看看有没有喜乐生出来。如果没有喜乐生出来，那才是假的。是不是跟很多教导正好相反？哇，姊妹，你说你今天悔改你怎么这么高兴？因为我悔改过了，我当然要喜乐，对不对？我不高兴才说明我没有真正的悔改。阿们吧，对不对？因为主赦免我呀。你真的明白这些都是，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真悔改的第二个果效就是赦免的喜乐，第三个果效是什么？反败为胜的确据。我一定能反败为胜，因为谁使我反败为胜？我们的主。阿们吧。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把爱城给我拿下来，对不对？让我去得这个城，让我去得这个地，让我去胜过爱城的王和爱城的勇士，对吧？所以如果你说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为我们之前做错的事情，我为我教会，我为我家庭，我为我个人做错的事情向主悔改，悔改完了以后说那这块地就算了，我们去其他地方，我说不对，你真的在上帝面前悔改了，上帝一定教你个方法，说你在这个地方失败是吗？我现在教你怎么在这个地方得胜。阿们吧。你说我在婚姻上好失败，我是基督徒信主很多年，我丈夫也是基督徒信主好多年，但是我们夫妻关系就是不好，这就是你们的爱城。阿们吧。那这个爱城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就这样了吧，几十年老夫老妻不就这样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不，我到上帝面前，我真正的悔改，我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教我，你指教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指教我反败为胜的方法，我愿意听从。阿们吧。
阿们。
然后这个爱城你就一定得着，你的夫妻关系一定改善了。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在任何事情上面都不绝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世界上面有些人不就是吗？你说这基本上不可能了，离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对不对？有些人甚至特别是那些婚姻辅导员说离婚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你应该怎么样？主，你引导我。阿们吧。
阿们。
这是我的爱城。有些人是在工作上面是他的爱城，所以有些东西搞不定，一遇见这个领导或者一遇见这样的客户，我就噔，我的怒火三千丈就出来了，是吧？这种事情我总是失败，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我去读一读卡耐基心灵鸡汤，把我的心润一润，没用的。你要干什么？到主面前真心悔改，是吧？主啊，为什么我遇见这样的客户会气成这个样子？什么东西在挟制我？那个雅干藏在哪里？是吧？你不要说生气就是罪，不要生气。我们很多弟兄辅导的时候都是这样辅导，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他生气是表现，你没把雅干找出来。阿们吧。但是你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指教我。这个时候主告诉你问题在哪里，然后你再进一步说，主，你教我怎么得胜，你就能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能反败为胜，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把宝剑，就是真正悔改的宝剑。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反败为胜的秘诀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结合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可以失败不可以失望。基督徒会不会失败啊？能不能弟兄姊妹，你说梁弟兄你今天道讲的太好了，听完这场道以后我再也不失败了，我说我这场道讲失败了，不可能，你没听懂我讲的道。我今天讲的道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一生哪怕你听了这样的道再听过100遍，你还是会失败。阿们吧。但是我鼓励大家说，你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不要不接受自己，我们一定会失败，但是你不要失望，你不要失望。阿们吧。就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他们，当他们失败了干什么？到谁那里去啊？到神面前跟主和好，然后必然反败为胜，对不对？所以不要怕失败，真的弟兄姊妹，每当你失败，甚至你要变成一个我们说逆向思维，跟世界上面的逆向思维，世界上面说哎呀特别不好意思，特别不想讲失败的事情，所以不，我发现我失败的时候，我就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这点失败了啊，我今天跟别人说话，我本来想安慰他，我本来想激励他，结果我一张嘴，那个姊妹听我说完话哭了，然后他特别难受，哎呦主啊，我本来想帮助别人，结果给人伤口上撒盐了，我该怎么办呢？你要去，你要怎么办？你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指教我问题出在哪里，是吧？然后你到主面前跟主和好，主就引导你怎么反败为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要说的。所以我说你要去反败为胜，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我可以失败， 你千万不要变成一个胆怯的优秀者，不要变成一个在你可能失败的领域绝不尝试的人。不，有些东西是上帝要我得的，我一定要去，哪怕失败十次我也要去。然后但是我每当失败我都来找主，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能反败为胜，因为我可以失败但我不可以失望。那我们讲第三个，我希望大家去记得，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经历爱城的失败，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盼望大家记得，我们说失败是经历，反败为胜才是目的，阿们吧。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失败，所以你不要去抱怨上帝，你说主啊，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让我失败。你看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八十多岁了，哇，我在旷野里服侍你的百姓，我带着这些百姓辛辛苦苦来到约旦河这边，然后打了一场大胜仗，大家那个开心劲儿还没过去，你就让我们大失败。主啊，你到底想怎么折磨我。上帝是不是要折磨我们？不是，上帝许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失败，就是告诉我们说，失败是一种经历，但是反败为胜才是他让我们经历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要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到主面前去面对失败，你要真正的悔改，也是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再用真心的悔改，这个心是在主面前的心，对吧？然后你才能怎么样，反败为胜，这个时候你去过一个反败为胜的生活。所以爱城之战对以色列人，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从一定角度来讲，比耶利哥城重要的多。耶利哥城是奇妙的得胜，是你意想不到的得胜，是信心的得胜，然后是你完全以为说我这场仗不知道会打得多么凄惨，结果突然就得胜，好不好？非常好，坚固你的信心。但是我们这一生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失败，特别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上半生里面就在，甚至不管是在圣经也好，在世人也好，看到我们是大失败的人生。但是你要有信心，你不必去抱怨上帝，你不会说，主啊，我知道那次试探对我一生影响多么大，如果没有那次试探我不至于这么凄惨，主，你为什么许可那样的试探在我生命当中出现。你这个时候不是这样去问上帝，而是你就去问另外一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许可我经历这么多的失败，你打算让我怎么反败为胜。阿们吧。你教导我，我要过一个反败为胜的人生，阿们吧。我这一生接下来还会经历很多的失败，但是我的信心是什么？我的信心不是我能逃避这些失败，我的信心是我的主一定会引导我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经常可以去看一看爱城这段圣经，在主面前去默想，在主面前去呼求，然后去领受主给我们的引导，去过一个真正反败为胜的人生，让我们大不一样。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我们向主感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就像你在加利利的山上跟门徒说的那样，你说看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啊，真的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包括我们这些人所经历的失败也在你手中。所以求主你借着约书亚记的经文，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都看见爱城，我们都晓得爱城，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领域就是我们的爱城，就是我们有些领域以为自己轻轻松松就能得胜，结果没想到却一败涂地。但是主，你让我们经历失败不是你最终的目的，你最终的目的是让失败成为我们的经历，让反败为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夸口。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主你引导每一个你的百姓，特别是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面前安静，我们不是自己去自我控告，我们也不是自己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心悔改，真心仰望你的时候，你让我们把你给我们的宝剑我们正确的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很多的仇敌。主，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就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真的因着我们善用你所给我们的这真正悔改的这个宝剑，我们可以得更多的地，把荣耀归给你。 主啊，因为你的心意本是如此，愿主你就这样的引导，愿主你就这样的祝福，愿主你就这样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